世间一切事必有一个主因，为什么？诸位为什么要来听法？在未听法以前，个人自己问一问，我为什么来此听法？且静默一分钟。只此一分钟，诸位的意境进步已是超登彼岸了。这是自性反问，因为一个反问即是反观自性，回头是岸，即是一念之转，由凡入圣。只此一转，佛说无量妙法49年，亦只是教众生一转，唯佛苦于不能替人代转，要人自己反问自己，反观自性，自己去转苦为乐，转迷为觉，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所以佛不渡人，是人自渡。
分享一下那个我这个感悟，一念回光就能转身。然后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正好和这个一样。其实我们人不也是一转念即成佛吗？然后师兄弟们之间可能相互有的觉得对方怎么怎么样的，其实都有转身的这个机会。只要是勤学祖师开示啊，学习佛法，一个反问，一个反观自性，就能回头。就是我觉得就是众生嘛，不能，我之前的那个分别心太重，就是非黑即白，就是给有些人贴标签，觉得他就是恶人，很难再转了。其实作为这个修行人，就不，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嘛。因为任何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肯转念啊，一转念即成佛，一念回光就能转身。
所以在这里刚才刘师兄特意的在这个静默一分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虽然不到一分钟吧，大家几十秒钟的时间，让大家去反问一下自己。其实这个答案呢，大家可能有不少师兄可能真的在这个静默的时间里面去问了问自己的心，我为什么来听法。这个答案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分钟的这个反问的这件事儿，或者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在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如二祖所说的，因为一个反问即是反观自己，因为一个反问这个动作，或者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做，就是应该就是动作吧，就是反观自己，回头是岸，即是一念之转，大家可以再体会体会。然后呢，后面又说，又递进的来讲，说佛讲了，佛说七无量妙法49年，亦只是教众生一转，可见这个一转是那么的重中之重，是那么的核心，就是教众生一转。这一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二祖就是陈设出这样一个动作，然后大家去做，做了以后呢，又告诉你，你自己就有体验了嘛？他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多么的重要。这个东西就是佛49年告诉大家的最最主要的，后面的几句话呢，就是说告诉你，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或者说最重要的，但是却不能靠佛来给你转，只能靠你自己转。然后告诉你，所以佛不渡人，是人自渡。刚才师兄说是关照是吗？说啊，你说这个反问自性就是关照是吗？
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可能比较狭隘一点啊。
关照是正心打坐，那个关照啊？
对，
不相干
了。对啊，跟这不相干啊！你干嘛要就是要扯到这个关照？
就说好多人还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做反问自性。
对。
这里其实一上来就是怕大家想就是对这个几个字到底这个动作怎么做不了解，所以祖师上来就是以一个例子来给大家。
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心修嘛，他不知道什么叫自性，怎么反观，怎么反闻呢？ 对吧？现在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的。
那师傅来，
对，肯定
来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后面不是说智者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可能最前面那个就是说你为什么？
你说不是这一页，后面
接下来的，就接下来的那个话，可能就会。
你这解释他事儿都没看懂的解释，他更觉得现在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他不知道，他不正好问吗？
对啊，
不是正好让他们问吗？他们没问你不是不知道吗？
是啊，但是魏宇师兄说很多人没有这种清晰意识，反照自性，就是说没有把他抽象的说出来，这个动作叫做反问自性。但是大家都会做这个动作，只是我没有把它去定义一下，叫做反问自性。我是这样理解的，是吧？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动作就叫反问自性啊。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反问就是是不是干什么？特别是学习之前，先让自己知道发心，不让自己稀里糊涂的，是这种感觉吗？
就是这样，只此一转啊。嗯，对，就是简单的文字意思，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这一转很简单吧，但是佛不能替你转，你只能是自己的心自己去转，佛没有办法替你的心去转，明白吧？然后那个福州的于师兄说他见过反文字性，这不就是我们每天打坐的时候不就是反文文字性吗？你是那个坐上一心持咒，持咒的过程就是反文文字性。
那个最上面那个反文字性的四个字是书上有的，
是标题，书上的小标题。
嗯
嗯，
那个上面红字反文字性。
嗯，对，我都接的这是人造的，
他为了刻意的分割。
嗯，分了。
因为二主在这说是自信反问，并不是反问自信，没一回事儿。我怎么觉得是不像是原本上的？
原本上那天你买给我看了，他没有分。
这个老版本有没有？我上回带来了。
没有。
你看了？就是二主的原文没有这个，所以它会造成一种困惑。可能不止这一处。
师兄说自性反问，他的意思说反问自性这四个字错了，应该写成自性反问。
这个也没有呀，因为二五本来没有。
原本里面也没有这个。
没有。
对呀，这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这可不是一回事。
您说哪？您说什么区别？
这个，您说，对不起，师兄，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说要加这么一个标题，我不是说是文章的这个原话有自信反问，
没有。
我拿的是三五年
我这
个
书上就有，
书上不就是后人印的吗？
他说这
不是标题，我说不是标题，是文。
他说的是这句话，诸位的意境。
对，二祖说的话有。
超纲底案。
就是反观自信，回头是岸。就这个。
老师说了，你的
是
一个
回事儿。
老师
本来就有啊。
对，说的和你的
就
不
是。这是自信反问，这是二祖的话。
这说的和您说的不是一个事儿。明白了吧？
是自信反问，
是
所以呢，你说，
我刚才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反问自信这个题目，可能是后来学人是哪位给添加上去的。二祖并没有这句话，
嗯，
但是二祖文章里他，我感觉二祖这块的说的意思是自信反问，就像刚才魏老师讲的一样，因为二祖这里说了。就这个文章里有啊，已是超登彼岸了，就说我们这个只此一分钟，诸位的意境进步已超登彼岸了。我说这块二祖的意思是自信反问，二祖的意思就是说能反问的这是什么？
我为什么来此听法，这不是就是反问？那你为什么来上课，这不是就是反问吗？这不就自信吗？自信反问吗？就是这个意思呀。
对呀，所以后来就二祖不说嘛，因为一个反问，既是反观自信，回头是岸，既是 一念之转，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智者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千百年来，行人苦修数十年，走错路头，不得究竟者，关系在此一点。这一点是修行人最初因地，因地不正，越修越糊涂。我自己吃过苦来，所以奉劝诸位各自拷问，把根本弄明白。因地正，日后果地亦正，万物轻忽过去。以前总觉得那个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就是修行了，其实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基础。学了心中心之后，才真正明白祖师说的什么是真正的那个修行解脱。一味的持咒念多少遍，念经念多少遍，其实属于走一段弯路。
嗯，没有到达那个，没有上道，是吗？这个意思。
嗯。
就是你说念经是吧？
啊。
持咒的话，你说我们的咒肯定它是有用的呀。
他有的是人就觉得念一遍怎么怎么样，就以为他能。
有的人念的念经有功德。
是功是念经是吧？你说是说念经。
对，穿功德像。念咒不也
一个道理。也有时人认为持咒是有功德，然后就把玩命念。
就是他，你说咱们的咒吗？
不是，
就是别的啊。启用。
也不是启用，他们就觉得修行就是念咒就行了，就是不明因地的念
经。啊，你的意思就是这种行为，它就属于这一段开头的说的是属于这个求佛不求心是吧？
我觉得很多人那个因地不正，走的路径不对，不太对，不明白这个路怎么走，也光一味的做善事也。
是啊，那四句话怎么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后面两句
应其意，
对，是诸佛教。前面就是，
就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叫自尽其意。
对呀、啊，那
后面不知道。
是啊，是啊，是啊。如果我们不入这个门，我们不通过打坐做修行，通过这个坐上持咒、坐下观照的话，很难从思想这个事情去猜测或者去理解，哎，到底是什么呀？你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很难跳出来。
而且我发现很多师兄弟他不认同。就是禅宗也好，咱们心中心也好的，他那个修行方法，其实他不认同，他了解他也不认同。
了解他不了解，只是说他听说了啊，这个东西要做俩小时，要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
知妄不随，不随这个妄念转，他就觉得他不理解这种真心，
是啊是啊，
这是最关键的修行，他不理解。
你说他不同意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修行，
他不同意。是啊，所以呢他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去来做嘛。您打坐是吧，你上座了先打一百座再说。我都不信你不信，你肯定自己体验过了，你这个就不会再有那样的。那个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吧。
嗯，
求佛与求己。那一上来就说了，智者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其实这两句话呀，我们简单的来看。就是说智者求心向内求，愚人求佛，他认为佛是外边的，他去向外求而不求自己的心。这两句话也确实是跟刚才上面这一段是相呼应的，或者说是一个总结。嗯，千百年来行人苦修数十年，走错路头不得究竟者，关系在此一点。看看祖师在这里给我们点名了，一直来讲吧，这个点最重要的这一点，如果没有人告诉，没有祖师告诉我，没有老师告诉我们，当然每个人的理解有深浅，大家今天有幸在这里听到这一点，可以真的可以说是关系重大，对，无上福报。这一点是修行人最初因地，因地不正，越修越糊涂，求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呢就若干种心啊，每个人向外求的方式也不一样，求的点也不一样，是吧？我自己吃苦，吃过苦来，二祖在这里非常谦虚的跟大家讲，我自己吃过苦来，所以奉劝诸位各自拷问， 把根本弄明白，各自拷问，就是前面一段说让大家反问，然后通过这个反问让大家了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它却是根本因地正，日后果地亦正。所以在这里啊，祖师再次跟我们强调了，大家应该都听过因地不正果遭雨。你想我们盖一个大楼，我们地基都歪了，那楼什么样又能坚持多久？对，力量越大越歪。大家这里有什么问题？
师兄，这个万物轻乎过去，这个过去不是时间上的过去吧？
是，
这个过去
是万物轻乎过去了，轻乎过去了。就是
哦，千万不要轻易的就
哎忽略过去了。
明白了，谢谢。
哎，师兄好，师傅好。如果这里的这个求是最初因地，那那个了脱生死算是什么因地啊？了脱生死的发心算是一种因地吗？
你的意思是说为了了生死而修行，这算是这个发心算是因、
啊、
对啊，你这是因地正不正的意思还是什么？
是说因为这里提到它是最初因地对吧，应该这个最初的意思是就最最开始那个因地，然后
正确因地的最最开始，或者是因地最正确的开始。对，那你明白了，是真明白了吗？
不确定。
不确定干嘛轻忽过去呢？
这两个因地应该是一体的，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随便，反正理解都是。
好的。
你现在就是说我发心我要了脱生死是吧，这是您的发心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啊，是。
你现在是这个发心也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我讲的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你其实还不明白生死啊。但大修行人哪有生死可了，
所以我这个发心也是就是还属于迷糊中对吧，可以这么认为。
哎，那你甭管他迷糊不迷糊，你这发心挺好的，先按这个发心，然后好好打坐，好好关照，好好修行。
好的。
自然你就会发起最正确的发心了。那是什么呢？那不就是这里说的吗？修心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自然就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越来越深刻的侵入了。
我这个打坐手艺竟然以前是越来越不可能，今天突然越来越疼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都没有关系，别在意了，也别管什么正常与不正常，不要有这种概念，什么正常不正常啊？
好的。
有啥正常？这个概念
不疼，想着人家疼都疼，宵夜的疼。
对，
老师，严老人说宵夜胀啊，疼啊，真的。给你说个宵夜胀吧。
疼了又厚又那啥又糊涂了。
这样一说这个，那不疼的又有问题。要那我咋宵夜胀啊？
就是啊。
我怎么也不相信
半天了，张老师我不疼，
这事多了，
但是反正这儿不疼那儿疼，总有疼的。
有谁说的不疼？因为都不疼。
哎，疼挺好的，消消业障，消业了。
我想再问一下，前面那个，你刚才说那个是心是佛，那个就智者求心不求佛，那个这个心是自心的智慧，自心的就是内心的智慧那种理解吗？
大家对这个地方不了解，我们再回到上面一页，好吧？
上
面一页，你看，上来这个二组就说，让你自己反问自己一个问题啊，问问自己啊，我为什么来此听法？在这里说，你做这个动作，只此这一分钟，你做了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怎么做的？我想问问大家，动作怎么做的？是你的心的动作呀？你说话了吗？你动了吗？你是跑了是跳了还是游泳了还是你的心嘛？就这心的就那么一个动作呀，就是因为这个自性反问，就这一个反问，既是反观自性回头是岸，既是一念之转，就这个心的动作呀。你说
感觉上下我连接不起来，我觉得上下我就是这块理解不了。
你熟悉的一种逻辑方式里面说我这个是我熟悉的啊，我就理解了，那个我对我来讲太简单了，我觉得它不可靠， 其实你已经懂了，你知道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了。但是你还想再问，那我也没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了，就是唯此一转，没关系啊。
回光返照的意思吗？你刚刚说的回光返照一下就这个意思。
这里跟回光返照没关系，这里就是让你反问自性。咱们不要去连，你看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就是啊，我这个我不知道，我拿一个我知道的来套一下吧。咱们就是文字阐述的意思，其实非常清晰，非常简明。
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修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这个怎么关照？
关照
吗？关照还是这个关照啊？
对的对的。
关照还有什么关照？
部分坐上的意思。
坐上不关照。
坐上不关照。
坐上只管持咒。
对，
是这个意思。
是说。
对啊，坐上持咒，坐下关照，这就是行动性的修法呀。
对，关照是正行，打坐
是正行。哦，这就是念六字大明咒，或者他们有的可能刚开始念那个弥陀咒，那种都可以坐下关照，这是一样的，是吧？
我们没有提倡坐下持咒，
刚开始
坐下持咒也坐下打
坐。听见师傅刚说的吗？就是说我们坐下的原则，关照并不是让你持咒。但是你持咒总比你打妄想好。
没有提倡过坐下持咒。
嗯，没有提倡过。
也没有反对过。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在意坐下持不持咒的事。不把它当个事儿，把坐下持咒当个事儿。你把它当个事儿了，你把它当成修行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坐下持咒当成修行，没把它当个事儿，不算个啥。
嗯嗯。
我们说坐下的修行是关照，不是持咒。
关照是正行那样说的。是那样说，我看那个书上。你说那关照是正心，
心
啊，就是心中心。
我们心中心吧，不需要先修，先修什么？
心中没有前进和加行，不需要先修什么，直接修。
对，直接修
啊。都是心中心，心六字明不是心中心的前行啊。
对，
心中心吧，没有前进和加行。
不得究竟者，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得究竟者，这里怎么说呢？就是求心这件事情呀、啊。明白吗？知道，真的知道心是什么了，在心上做功夫了，下功夫了。师兄明白吗？我或者还有继续问，师父有补充吗？还有
不错的，不得究竟就是补充素食言，原本应该有个什么效果，结果没那个效果，效果没有来，它不得究竟啊。
效果没有来。
对呀、啊，补充素食言是一定要到啥啥程度，这个程度没到。
那
是不是
然后会
被监督
了，那
上面
就
进了吗？我就是这个说事情，这是这样，没修以前，修人家以后啥样，他是有个说法的呀，他不可能没人讹他，你只管说不说，你看他有个说的，结果没到，这就是不得究竟。
他不是
上
天入地了，他对他来说他达到目的呀，他的目的
我说是哪有上天入地，
他的目的是不是上天？
你比方说，我就说事情要上天入地。结果回世界后他没条件如此，这就是不得究竟啊。
不是你说那个二主说千百年来行人苦修，数十年走出路头，不得究竟的是说还是心要吧。
都对，师父说的也我觉得也对，放在这里。就是、
关系关键在此点。
究竟
这点是修行人对的因果。
哦，这个是。
好。师兄明白了，好的。
求佛与求己，但有人说，既然求佛只求己，佛又何必说法？我又何必学佛呢？此理问的极是。然佛下世是做医生而来，众生不病，佛本无用，正因众生病，所以不能不用医药。病家注意：第一病人，第二医生，第三吃药。如果不顾病人，不问吃药，专求医生保佑，试问有用无用？所谓不求佛者，不是废医废药，但求己者亦不是离医离药。即至病好之后，医药原是无用，亦不妨将一切法门转授其他病人，此即是自利利他。这段让我想起了《金刚经》里，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然后现在的大家修行拜佛， 一味的只为了这个自己求佛求自己的福报，不知道如何求解脱。咱们心中心法也是因病与药，
有问题可以先问的。这段比较长，但有人说，既然不求佛，只求己，佛又何必说法？我又何必学佛呢？这个问题应该就是从上面一段二组一开头的这个总结，说智者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这里来的啊。智者都求心了，不求佛，我为什么？佛又何必说法？我又何必学佛呢？此理问的极是，问得好啊。然佛下世是作医生而来，众生不病，佛本无用。其实这个答案呢，我们听师父经常提起来说，就说佛为什么出世？我问问大家，应该也经常会听到吧？佛为什么出世？
众生有所求吗？
对，最根本那个机缘缘起是什么？他来是这个目的，但是他为什么来？如果没有这个怪物，如果没有大家求的话，有求才有应，那就佛就不来了，没有这个需求，佛就不出世。
你不经常说了，佛降世就是为了开始给众生。
你说的没错，
是这样。
你说的没错，就是来了以后的目的，但是为什么能来？现在说的是他为什么会来？
因为众生需要。
你升起了这样的心，佛就出世了。对，其实这里说的是一致的啊，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文字。然佛下世是做医生而来，众生不病，佛本无用。正因众生病，所以不能不用医药。众生病就是什么病啊？各种各样的病，但是归根究底什么病啊？
其实心见，
就是心病。病家注意：第一病人，第二医生，第三吃药，就是说妄想执着病啊。对，这是妄想执着，什么妄想执着？都是心的妄。病家注意，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病，不管是这个相上身体上的病，就是我觉得这里应该是举一个大家的大众对于生病的一个共识吧，就是一般病家就是病人医生吃药，如果不顾病人不问吃药，专求医生保佑，是为有用。所谓不求佛者，大家应该这个答案就不用说是吧？专求医生保佑，这是肯定没有用啊，要否则的话，我们应该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保佑型医生，都不用吃药是吧？所谓不求佛者，不是废医废药，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不求佛者不是说废医废药，不是说你不需要佛的保佑吧，或者说护持护佑吧，但求己者亦不是离医离药，让你求己，并不是说让你离开医生离开药，就是自己在那儿一个人在那儿努力，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你怎么自己在那儿再努力折腾有用吗？是不是？乃至病好之后医药原是无用，亦不妨将一切法门转授其他病人。就是这里此计是自利利他，这里我想到咱们前面有讲过，大家回想一下缘起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师兄问说，那我怎么样？就好像他说我没有发心让就是去度众生啊。其实度众生是什么？这里就讲啊，就是你自己病过，然后呢你吃了药，你知道吃了药好了，好了以后，或者是知道我自己会好了，这时候你告诉别的人，你把你的这个怎么好的，你的之见，你的理解，你的经历分享给别的人，转授其他病人，帮助他们，让他们也知道，就是刚才我们这里说的最重要的求心，知道怎么求心了，把这个东西告诉其他病人，这个就叫做自利利他了。当然这是可以说是最究竟的，但是你知道了说啊，佛法可以帮我，虽然你还不知道到底怎么，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怎么帮我，因为你自己还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的时候，你已经在帮别人了，也是自利利他。这个自利利他的程度可以分很多很多种，但是讲的是一个发心，
求佛与求己，求己之法又何如呢？世人迷惘，不懂请医之法，试问求医是不是要治病呢？
但断无放弃老病不治，单请医生保险以后不病之理。今之学佛者，专程拜佛，求未来福报，不除眼前痛苦习气，其痴愚又何异于是？世人要求未来福报，正因眼前痛苦，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即是福报，不可待未来福报也。以未来世另有一因果，不可颠倒混杂。从来天道中人与人间富贵者，此两种人往往不肯修行，正因眼前福报太大，享受逸乐，不知自反，由此自悟，所以对治诸病要辨明因果，认清路头。
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啊。这现在就进入了这一大部分的，或者这一小部分的正题了。刚才一直讲啊，求己是求己，不是求佛，向内求不向外求，向前探索。那什么是求己之法呀？这里就开始讲了，求己之法又何如呢？求己之法又怎么样呢？是什么样呢？世人迷惘，不懂请医之法，在没有碰到合适的法门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着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解脱，是吧？或者已有的，我现在修一个法门，但是我好像就是让齐用齐老师话，没吃不饱，心就是没法安下来，就不知道怎么能得到一个合适的。以我心病之法，试问求医是不是要治病的？那肯定了。但断无放弃老病不治，单请医生保险以后不病之理。是啊，那我们看病哪有说我现在有病，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以后不要再病了。那我现在是有病。今之学佛者，专程拜佛，求未来福报，不除眼前病苦痛苦习气，其失于又何以异于是？那二祖举了个例子，是吧？用这个看病，就普通的这个身体上病的例子来这个呼应我们求这个心的病该怎么治。同样道理，我们确实是看到很多人吧，很多什么善男信女专程拜佛，这些太正常了。这是这一段大致的意思啊。然后下一段，世人要求未来福报，不知解除眼前痛苦，即是福报。哎呀，这里真的是不知道啊！如果没有祖师给我们开示的话，真的是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逻辑是这样，解除眼前痛苦，即是福报，不可待未来福报也。这里我想大家读到这里，可能不少的学人会觉得哇，眼前一亮，心开一解，觉得这个。自己从来没有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考虑过问题，不知道这个切入点在哪里。二祖在这里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平铺直叙的告诉我们，解除眼前痛苦即是福报，不可待未来福报也。为什么呢？下面又讲为什么。以未来世另有一因果，不可颠倒混杂，从来天道中人与人间富贵者，两种人往往不肯修行，正因眼前福报太大，享受逸乐，不知自反，由此自悟。是啊，你说我们想一想啊，天道人好像都不用吃饭了，不用这不用那了，你说每一天那么多的时间干嘛呢？其实就是他们要学佛，那不是很轻松吗？就是这个条件很具足啊，应该很容易啊，比我们要容易多，我们还得赚钱养家，就是说困难跟天道中人比大多了。但我们好像就说在娑婆世界就是成就快，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对啊，就是像魏宇师兄说的，他不觉得苦，因为我们觉得苦，我觉得自己病了，那这时候我就想要了解自己什么病，我想要去把这个病治好，是不是？就反而有这么个契机让我去学佛，让我去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大部分人发心学佛的一个契机吧。就是像那个永嘉大师那个正道歌里面说的， 就是有辱养见甚虚空，势力尽终须堕，就是讲的是这个，就是你福报太大没有用，像养见射虚空，你这个到了最高点的时候还是要落下来的，
那要打砸对呢。
所以对治诸病要辨明因果，认清路头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随便问。
你未来是另有一因果，不可颠倒混杂，这句是说未来的事情有未来的因果，还是说未来的事也是跟这个因果有关系？这句话我没明白，你未来是定有一因果，不可颠倒混杂。
未来是在未来的讨论当时他那儿的因果，我们在这说的是现在的因果。
哦，好的，明白了，老师，谢谢。
绝学无为贤道人，不出妄想，不求真，应该是这样。
哦，说这七个字吗？
啊，这您记错了，确实是郑道格，永嘉大师郑道格，那个王大人打错了。
查查啊，查查。有，嗯，有如养见摄取，你看，学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不施生天福，也就讲的是这个嘛。有如养见摄虚空，势力尽见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
啊，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哎呀，太好了！
原点，原点，这是正道歌里的吗？
是啊，是这是正道歌里的。
这你这张看不出来啊，从这个音。
不好意思，别着急，学几两，因为正道歌有点长，我就是找到了，但是太长了。
这师兄弟收到吗？
是的，
收到这个是能收到，但这是正道歌里的话吗？
反正他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六个字的，就中间是逗号。
逗号红字。
学习了。
不是，是跟道哥吗？
是啊。才死，就是突然那个。
他见了六祖以后回去。
对对对。
你看看写的真长啊。
六祖部。反正这个这一段你看学习就是说住相不施生天福，正好这里讲的就是天道中人。这里。犹如养箭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不学佛还是不行的，不管你多大的福报。
根本迷悟，第一知病，先要认识自己之病在何处，此病关系生死，何等重大，然后勇猛发心，专程觅医，老实吃药。第二名医，要验识医之责任何如，关系何如，是否可以全赖医而不靠自己。第三，用药，要验识药性如何，用法如何，于去病时其反应力如何。所谓汗吐泻，正是去病，不是天病，若因而治宜，则大误矣。这三成乃病家普通常识，学佛者何反而不能如是？
这个因为他前面那个就是二祖已经开示了，佛是那个医者，他是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进一步就是阐述，二祖就进一步阐述了，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病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病是关系到生死的，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呢它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因为你知道这个重大之后，你知道它关系到生死，然后你才能够勇猛的就是发心了，你去开始专程的秘医，这里的提一个专程的秘医，继而呢老是吃药，因为你求得医生之后你还得去吃药，你不吃药你的病也无从去好，还得遇到那个名医，要认识医的责任怎么样，关系何如，是否可以，这里就反问你自己，那你是否可以全赖医而不靠自己呢？因为你自己也要配合医生的治疗，这样你才能够好病，而且你要信任医生啊。第三，用药，你要认识药性如何，因为你不认识药性的话，你这乱服用也会导致你的病不能好，如果人家让你吃几顿呢，让你吃多少，你反过来你不去按医嘱吃，你自己就是有一套的方法也不会这个得恐怕能不好的是吧，不是事半功倍了，这就是适得其反了。在治病的过程中呢，你要知道它会有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汗吐泻呀，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要怀疑，把这个心呢一定要相信医生，一定要相信 这是因为他在自辩的过程中的一个正常反应，这时候这样我们在那个修行过程中也可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也是会有这些汗吐泻呀，还有一些疼痛啊，这时候你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定要信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个法，修行我们那个信上师，这个一定要不要怀疑，所以呢这样你就不会导致你误导你自己了，也不会耽误你自己，你就会就是有成就，做好基础了。这第三层呢，这些呢都这三层呢就告诉你，这是病家在治病的时候它是很正常的一个常识，实际我们学佛者呢就是借鉴病家治病来那个反过来呢，来反过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这样来用这个方法来修行的，我就是这样理解哈。阿弥陀佛，
就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个五师兄也已经分析的比较清楚了，大家看对这一段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想讲一讲的都欢迎啊，晚上师兄直接开麦就可以啊，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页。
根本迷雾，知自己病者知人生痛苦而已，世人不明苦意，以为无衣食住之满足即是苦，不知此是假苦，彼量苦，尚不是真苦。世上衣食住满足的人尽有，但应有惶惶不安，甚至一顿安饭一息安眠亦不可得，却是何如？即至乱世，富有的人苦痛恐怖尤其更多，从而知苦痛实不在此。人生第一痛苦是根本，乃在误验一事，以为此事了，一切都了，所以放纵的人落得造业作恶，落得淫奢放荡，并以为死后等等我都不见，断为非有，以此断灭见，又何事不可妄为？目下世界大战，国际纷争，人类残杀乃至自杀，都从这一念之物上来，物己物人愈演愈烈，所以要鲜明三世因果之意。苟无因果，则恶人不必有报，善人了无结果，丧父成何世界？所以因果叫做律，此根本不能动摇，因果所通，给予三世，今世种种必有前因，后转必转后果，同一父母所生二子，一者为道，一者为圣，果地不同，原在因地，因有前因近因，果亦有现果后果，因因果果，地转如轮，或上或下，或好或坏，在人自造，所以不了三世，即是不明因果。因果不明，佛法既无由信路，此人终堕沉沦，为不可救矣。阿弥陀佛。这一段呢，它是根本迷雾。实际根本迷雾，它首先讲了，就是有些人是他有断灭见的，他就认为这是一世。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断灭见呢？但是他是因为啥的？他就是当时的眼界还是比较那个，他不信因果嘛，他了无因果，所以他会产生断灭见。然后二主也举例子了，他并不是说你富人就不痛苦，就是你只有穷人才痛苦的，因为你现在目下，然后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目下国际纷争啊，国际大战呢、啊，人类的残杀甚至自杀都是因为他有断灭见导致的，所以他这个上头他是很根本的，也他是误己误人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学佛呢，我们要明因果，因为你苟无因果，这恶人不必受报，那就是无恶不作了，他什么也不害怕了。那善人呢，了无因果，丧父成何世界，所以呢因果它是强的，因果叫做律，它是不能改变的，它不动摇的，所以因果呢通三世，因为啥？现世今世和后世，所以必转因果。然后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父母，你看也一者为道一者为圣，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果地不同，缘在因地，因为他有因地，你看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但是按理说他应该一样的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不会有这么多的差别，但是因为他原因在因地，所以但是告诉我们因有前因近因，果呢亦有现果后果，不能因为当时看的，我们现在有挺多就是断灭见，就是有挺多的论调，就是你看他坏人为什么做事， 他不受报啊，所以这个是从因果上观的话能够不会迷糊了。所以说地转如轮告诉你因果，或上或下，或好或坏，在人自造，不要去赖别人了，都是自作孽。所以呢，不了三世即不明因果，因果不明呢，佛法强调了因果不明，你无从信路，使人终堕沉沦，为不可救矣。所以你首先你要相信因果，然后呢才能够信佛，这是一个，它是有因必有果，所以要我们强调我们这个就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阿弥陀佛。
这一段确实我们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根本迷雾上面，就是根本两个字非常的重要了。根本迷雾，知自己病者知人生痛苦而已。就是说你看这里二就讲了，世人不明苦意，以为就是衣食住行都满足了都不苦了，不知道此苦是假苦，彼量苦，尚不是真苦。那所以什么是真苦呢？这里那个二祖又继续先讲了，说世上衣食住满足的人有的是，但是大家仍然惶惶不安，甚至就是饭都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福报很大，物质生活很丰富，我就不苦吗？看来不是。穷人可能觉得，哎，富人他有什么苦啊？看来不是。那富人什么苦啊？我听过一种描述吧，就是守护他的那个财富啊，他很苦。然后呢，继续看啊，极致乱世，富有的人。然后呢，到乱世的时候，那就更是了。所以啊，这恐怖啊，这种心上的恐怖啊，什么样的物质状态都不能决定这个人苦或者不苦。所以这个苦不苦不在于你有没有钱。这里说那到底什么是苦啊，啊我们进一步看啊，什么是苦啊。这里
你单是一瓢饮一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对啊，回也不改其乐。
你看他的苦描述的很明确，你单是一瓢饮
啊，
一陋巷，
太简陋，
特别简单。我可以说物质生活非常的简陋，非常的简单，
但是就是连个碗都没有啊，拿个
勺是吗？
竹筒，那个竹子的筒，一节带一节竹子。
哦，那叫单。哦。
对呀、啊，那叫单，一单是。哎呀，他代替那碗了。
那个竹子应该挺。
哎呀，完蛋，那竹子野生的都有啊，他那个没有。
是吗？居然带那么细的竹子。
当饭碗，连个饭碗都买不。一瓢饮买不起碗。
买个瓢。
那种葫芦举牌就是瓢啊，不用买。用者都是不用买，不用买，不用拿钱买的东西。
是啊，所以什么是苦啊？对，四面漏水。你看，泪雨师兄补充了，三十湖江四面漏水啊。那什么是苦啊？那但是回也不改其乐啊。什么是苦？这里讲了，第一痛苦是人生第一痛苦是根本是什么？误认一世，以为此事了，一切都了，这是第一痛苦事。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展开讲一下的话，就是我以为我只有这一世了，所以那种根源的那种痛苦，就是我时日无多，我就这么点时间，所以我就会产生很根本的那种恐怖，就是这种恐惧，最很深层很深层的恐惧，可能会让一些人放纵。
怎么能让众生知道？
对，他的意思就是怎么能让他学佛呢？
佛都是佛经都是
怎么让他进
的？
是啊，
是吧？他不学，他不学，
他都有他的发展规律，你也别着急。你有自利利他之心，碰到了他问你了，或者有那个对机的机会了，你给他讲。那没有你，或者你讲了他也不听，那也不要去执着。所以放纵的人落得啊造业作恶，落得淫奢放荡。
我的意思是你给他讲因果也没用。
没用没用啊，没用，在他心里也种了个种子，就这么想。
对呀、啊、你先种个远因嘛，他以后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就行了。
种个、啊、远因嘛，刚刚后面不是也讲了吗，有近因有远因啊，你别着急，为啥你一种种子马上就得开花呢？静待花开。对，所以放纵的人啊，这个 这个洛德这样的，并以为死后等等，我都不见，断为非有，就是断灭见啊。以此断灭，又何事不可忘的呢？哎呀，觉得反正以后我没有什么造业受报的概念，哎呀，我怎么高兴怎么来，才不管别人呢。反正我也没有后果来约束我什么，没有什么后果等着我，不怕。目下世界大战、国际纷争、人类残杀，都是这一面之物上来，物真的是愈演愈烈，我们心里不可能停下来的。所以要先明三世因果之意，苟无因果，则恶人如果没有因果的话，就恶人不必有报，那他随便去造业啦，善人也不会有好的结果。那所以因果叫做律，就是说铁律啊，是根本不能动摇的。因果所通及于三世啊，这里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吧？这个今世种种，必有前因，必转后果。这个同一父母所生二子，一则为道，一则为圣。果地不同，人在因地。这里我也听过一个，就说谁的哥哥叫做道圣，叫做道拓，
道智。
然后呢，说道义有道啊，大家都听过这个词，道义有道是什么呢？他要去偷，他有个团伙，他要去偷人家家东西之前，他不是说、哦、我潜啊大半夜的啊，就是趁你四下无人过去，不是的，他会先给对方，一般都是大户人家发一个信，打到你家的大门上，然后那个剑上面扎着一个信，上面就写着啊，我谁谁谁，我要近日吧啊去你家偷盗，都是明出来的啊。然后呢，每个人的角色都展现出这样的一个道吧。
道也有道，柳下惠，
柳下惠可以，
不是有名的，是柳下惠，就柳下惠。
师傅您说他偷了东西，我在布施给穷人，这算不算办盗窃？
不就是打仗都是这个有没有？我为了救广大穷人，要打倒这个封建统治，为了解放全人类，让全都是战犯，所以要打，有理了吧？你总不能说这不对，这是非常对的。
那不也算参悟因果吗？佛教中人还参悟这个，他有他的因果吗？
你要佛教中人，我跟你说一个典型的佛教中人
啊，
赵普老
啊，
赵普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率领广大佛教徒拿枪就是打他们嘛，所以赵普老这个佛教协会上，只要是他在世，谁也代替不了。
那他不算大成就者吗？那他不？就是大成就者有没有这种例子？
赵普老就是大。
今天就先到这边吧。